回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聚会。刚刚主席已经介绍我哈，就是我是丰盛神学院的专任老师，我叫李丽娟。那从台湾来哈，我们现在丰盛神学院就是有很多的老师分别从各个国家，都是华人，但是居住在各个地方。那我们就按着学院给我们分派的课程呢，我们就到当地去教书哈。很高兴我这次有机会来到巴黎。首先要谢谢你们哈，我常听院长或是那个教务长说到巴黎弟兄姐妹很热情啊，对我们的学院的事奉非常的关心跟支持，对，很谢谢你们。那我来到这边的时候，今天早上走进来看到，这个牌子上写说温州教会，我觉得很亲切，因为我4月的时候我去温州哈去教课，所以住在一个大楼，那个大楼是教会的，那每天都有弟兄姐妹去那边敬拜哈，所以他们在那边唱诗，跟大家刚刚唱的有蛮相似的，或者楼上唱蛮相似的，所以觉得来到法国又闻到那个温州味哈，很好，很有意思。那感谢主，我们不管在哪里哈，因着主的名，我们都可以一起相聚，一起在主里面来互相的鼓励哈，互相的扶持。今天早上呢，我要讲的这一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好，我想我们也一起来读哈，这样读过大家会比较会有一个印象。请翻开新约哈，新约刚刚主持人说新约就在后面哈，所以你要从后面才翻过来比较容易。腓立比书4章，我们翻到腓立比书4章哈。在那个格格本的圣经280，都翻到吗？好，在腓立比书4章，在280页。如果是那个简体版的，我想可能其他人要。
不一样的，
不一样啊！简体版在哪一页？
简体版，你的简体版，有不一样的，大家的圣经完不一样版本。
好，就是在新约圣经哈的那个以弗所书的后面哈，腓立比书4章的。好，是不是大家都翻到了？你还没翻到，请举手，那其他人可以帮助你，有吗？翻到吗？好。那我们就要读4章的第4节哈，第4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但要叫众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需要的告诉神。神是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这段圣经呢，事实上是我这几年来哈，常常去经历到在祷告的时候，神赐给我的话，鼓励我哈，就来依靠他，让我的心里有力量，让我心里能够从依靠他而得到喜乐。所以我很想在今天早上也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我其实对巴黎不是很陌生哈，我很喜欢旅行，对，比较年轻的时候曾经有2个是来巴黎旅行，但是呢那时候还不认识各位那个弟兄姐妹，还不认识那个华人教会，所以没有接触哈，只是来就走。我2002年哈到法兰克福，我在法兰克福完成博士学位，那时候2002到2006的时候，我在里岭这边相当近的地方，现在坐火车好像3个多小时吧，或是4个小时就到哈。当我开始神感动我来进入学习更高一阶的这个神学教育的时候，我事实上开始面对是许多的不确定哈。我想跟各位许多来到这个巴黎也面对生活上的不确定类似的心情哈。我那个不确定是说，从台湾要到德国去申请学位的话，读一个学位哦。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困难哈，那德国的系统跟台湾的系统完全不一样，所以刚开始呢，我几乎是好像觉得说已经放弃了，好像神没有给我开路一样，就是我申请的没有一个没有那个地方他愿意接纳我这样。 但是很奇妙，在当我觉得要放弃的时候，神很奇妙的开一个路哈，让我去遇到一个神父。那个神父呢，他看过我的这个一些经历之后，那个神父是一个天主教大学的一个神学教授哈。他看我一些经历之后，他正跟我说，我们要为神的国培养这个神学人才哈，我们要为台湾培养这个神学人才，我们要为华人培养神学人才。所以他虽然是天主教的神父呢，他就帮我介绍到法兰克福大学哈，因为他曾经去那当客座教授。有他做一个中介，很快哈，因为我原先很难，就是因为我周围的人大部分都跟德国没有接触，台湾大部分都是去美国或英国读书了哈，那没有接触的话，没有人推荐就很困难。这个神父啊，他跟我素昧平生，可是他说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要来为台湾培养神学教育的人才。结果很顺利哈，他一推荐，我就好像啪啪啪啪啪，所有的门就全开了。我2002就来到了这个德国哈，而且呢，很多人花很多年在德国读书，读很久都没有办法毕业，但是神好像就给我只能感恩了哈，这个给我很多的这个很方便的一个，不管是灵感还是周围的好的老师哈，好的帮助者，所以很快我4年就完成学业，完成之后呢，又遇到一个问题。我回到台湾，很多人还是觉得说，德国的神学教育他们不敢信任，因为很陌生哈，他们比较信任美国、英国的，所以很多神学院呢，他们就不敢请我去当老师。那个刚2006年回到台湾的时候，10月回到台湾，真是天天仰望神哈。在那个时候，神就用这一段话来勉励我哈，来鼓励我。那除人以外的平安哈，我只要将凡事借着感谢祷告祈求来告诉神，所以他说是很迫切的哈，天天在神面前跟神来交通这个事情。但很奇妙是，当我看到一个门又一扇扇的门哈，一个一个神学院的门又开始关上的时候，突然那个台湾一个基督教大学哈，他们的教授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突然之间哈有一个新的计划出来，那个计划呢是我们可以请一个博士后研究的，那空前绝后的，就是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就说，那我们很想请你来哈，那我就去了。那去了一年之后，我就想到，博士研究好像不是研究的，只能做一年两年嘛哈，好像要快要断的时候，突然他们说他们需要一个专任教授，所以我就在那个大学里面有一个专任教授。不过呢，因为那是一个短期专任的一个聘哈，所以我只能在那边教两年。那教两年之后呢，因为他们有其他的一个这个要求啊，他们希望说是能够教中国教会史的，那跟我的专长不一样哈、啊。所以两年之后呢，我又面对说，那个不确定啊，那个不知道说下一步会是怎么样。但是在完全看不到前面道路的时候，神的这一段话又再次勉励我的心。当遇到一无挂虑哈，一无挂虑的将你的事情来交托神，用感谢的心哈，人感谢不出来，可是祷告当中那个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有力量祷告，有力量感谢。所以当我在准备要离开大学的时候，不是丰盛神学院的陈院长打电话给我，问我说我愿不愿意去？这个神学院是好像是凭空跑出来的哈，因为他们就是在我离开的那一年，他们突然转型。那他们需要全职的老师哈，那之前都是一个兼职的，那现在他们要需要全职的老师。那他跟我分享学院的意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学院好像是我量身定做的哈。大家知道量身定做什么意思吗？懂吗哈？
特别为你。
对，那个衣服一样啊，他特别为你做的哈，依照你体型这样做，非常感谢哈。所以，在我这几年哈的过程当中，我真是经历到神是那个赐给人出人意外平安的主哈，而且他按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给我受教育的机会，然后也给我安放在那个地方，是我能够按着他给我的恩典，把我所学的能够发挥出来哈，能够跟其他弟兄姐妹来分享或来来造就的哈，这是我非常感恩的一个过程。那我希望说，今天我们在思想这段话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也再次来得着说对这段话的一个了解。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哈。保罗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勉励的是腓立比教会， 那我们看到说整个腓立比书哈、啊，充满喜乐这个字眼。如果你算算算算哈、啊，如果你用心去算，大概有十六个喜乐哈、啊，很多哈、啊，短短的一卷书，一本书哈、啊，四章，可是却有十六个喜乐出现。可见呢，如果说你讲一段话，常常出现一些字眼，或者写一个信哈，常常出现某一个意念的话，表示怎么样？你是在这个那个心情当中，所以保罗是在一个喜乐当中写这封信。但是保罗他的情况可以喜乐吗？有没有人知道保罗现在在哪里？他写这封信
坐在监牢里。
对，在监牢里面哈，监牢里面可不可以喜乐啊？哎，见到里面应该是痛哭流涕哈，或者是每天，我们教会一个小弟兄哈，那就是犯了法这样子，就是他开车撞了人哈，那他妈妈本来是帮他就做一些民事和解，可是呢他很害怕，每次法官召他出庭，他都不敢出庭，可是三次不出庭，法官就判他要坐七个月的牢这样。那么小弟兄一进去，从要进去开始哭，每次妈妈就看他就哭哈，啊，没有人喜欢坐监狱了哈，没有喜欢被关起来失去自由，所以在监狱里应该是流眼泪的，应该是一个伤心或者是一个绝望，是一个痛苦的。可是保罗，他却在四本的监狱书信哈，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哈，这四本叫做监狱书信，他在被关起来失去自由的时候写的。但是这些书里面没有看到保罗那种灰心丧志，或者是痛哭抱怨神哈，或者是说一个很灰暗的一个心情，看不出来哈。尤其腓立比书，你又看到说我刚讲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哈，不断的诉说他在神面前的感恩。这样，保罗为什么在监狱里呢？并不是说他做了什么坏事哈，而是说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会看到说。保罗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那些犹太人非常气恨他哈，因为他原来是犹太人一份子，他现在呢反倒是传耶稣，传犹太人认为说那是抵挡神，是亵渎神的，结果保罗就被犹太人所看为眼中钉哈，所以他去到那个该撒利亚这个地区的时候，保罗就被犹太这些那个长老们哈祭司来控告这样。可是保罗他自己有一个什么罗马的身份哈，因为他是在罗马地区出生的哈。我昨天那个姐妹在谈，就是在巴黎出生，好像还不能是一出生就有巴黎法国人身份，对不对？在美国是这样，美国不管是他父母是谁哈，只要他美国出生的话，他就有美国的那个身份这样。那保罗他的当时他虽然是犹太人，可是呢他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地区哦，在非犹太的地区呢，在那边出生，在大树哈，所以他出生就有那个罗马公民的身份，那罗马公民身份是很高的哈，所以那犹太人不能够随便只是用犹太的律法定他的罪这样，所以保罗就说他要上诉哈，他保罗并不是说好吧，你要定罪我就乖乖的是听等候主自己来救我哈，保罗他也在。他的祷告当中寻找到说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他上诉哈。好，他上诉的这个过程呢，他就必须被监禁起来哈。但是不是跟有时候是在监狱头跟一般的那个囚犯关在一起。但是后来哈，在保罗到罗马的路程呢，他就后来到罗马的时候呢，保罗就被分别出来，有自己的一个住处，但是呢失去自由哈，不能够自由的出入这样子。必须有人一个罗马兵丁来看着他。我不知道你晓不晓那个法国最近有一个本来是明年要当要做竞选总统的一个叫Strauss-Kahn， 你知道吗？这个人哈，他很不幸他自己也不晓得现在我不知道哈，就是我从台湾要来的时候还没有判决的哈，不晓得到底是他的状况怎么样。但总之是说。他又被嫌疑说他有那个强暴别人的那个嫌疑哈，所以被关起来。他原先也关在监狱，可是后来被关在一个公寓里面哈，就是他失去自由，不能够自己自由出入，可是呢也没有说跟其他人关在一起这样。那保罗到罗马的时候有类似这样，但是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说他是在监狱里头跟其他犯人在一起哈。 悬而未决，就是保罗一直要上，一直在上诉过程还没有判决下来，到底是会被监禁还是可以得释放得自由，那个就是悬而未决，还没有决定。我想是对每一个人来讲，这种不确定哈，悬而未决状况呢，是让人最容易焦虑哈，或者挂虑哈，比如说你在等他到底会拿到法国的公民啊，或者是等其他的一些决定的时候，一些不管是就是你不可以自己决定哈，需要由官方或者是其他的人的这个决定来表达的话，这时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的焦虑挂虑状况哈。所以如果你我是保罗，我们可能开始写祷告信哈，这样子很多宣教士会写祷告信，因为他需要同工来帮助他一起在宣教上有带导的同伴哈。那我们可能就写那个祷告信说啊，希望早日得释放，希望呢能够赶快自由的去为主传福音哈。可是保罗不是哈，我们看腓立比书他没有提到这些事，他反倒是充满喜乐的劝勉弟兄姐妹哈，要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哈，要在他的这处境当中呢，来依靠神，来靠主来喜乐哈，来靠主来得到力量这样。因为在保罗身上，他已经从耶稣基督领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看世界上的事情也不像一般人在看事情。一般人看事情是，我们一般会问你说，哎，你在社会上地位是什么哈？你做什么职业的啊？然后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你有多少房地产啊？哈，然后你孩子念哪个学校啊？然后等等等，大家问来问去，或者是在意的就是到底在社会上是处于哪一个地位，然后来决定你哈，来决定认识你或决定说要接纳你这样子，啊，这是一般人。但是保罗已经是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一般人会认为说，哎，被监禁起来是一个不好的，是一个灰心的，是一个让人丧志的。可是保罗却在他受监禁的时候，他说怎样？他说：“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兴旺。”他们为此感到喜乐，因为他虽然受苦，可是呢，福音反倒借着他更加的兴旺哈。因为他说哈，我受捆锁了这个御云全军哈，他被关起来那个监狱里面呢，是罗马的那个军队哈在管理的。他说那个不管是那些管理的军兵，还是跟他关在一起的人，他们都从保罗身上来看到见证，所以他们也在保罗身上来认识了主。所以说不一定信了，但我想说还是不信，但是他们借着保罗他们认识了基督哈。所以保罗从这个角度来看到他现在所做的捆锁，反倒他心里喜乐，因为因着他的缘故，许多外邦人认识了主，认识了基督哈，认识了主的名。然后呢，他又说到说在主里的弟兄呢，多半也因为我受了苦楚呢，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哈，无所惧怕。所以因着他的缘故，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人，他们反倒更加的有勇气。哎，保罗受苦他都不怕哈，保罗受苦都还能喜乐的，所以他们越发有勇气的来为主传福音，来为主传讲那美好的道哈，来打那美好的仗这样。所以保罗是看到这个，他不是看到自己之后，哎，我现在失去自由，我现在必须吃牢饭，然后吃牢饭。那是保罗不是看到这个，他已经有从圣灵来的新的眼光去看到是，哎呀，借着我福音广传在整个那个监狱里头哈，广传在这个整个的这些军队当中。而且我们看到后来保罗一路上去的时候，你说翻开《使徒行传》会看到他在那个分封的王哈，腓斯都，还有在那个一些那个王族面前呢，还有那这些御云全军哈的面前呢，来为基督的名啊，为基督的信息呢，可以来做见证，在他面前来做分数哈，亚基帕王面前，他就来见证，来分数说他的这个信主的过程是怎样，为什么他现在这里这样？哎，所以在他一路上诉的过程哈，一路被监禁的过程，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那个罗马比较高阶层的地方，好，比较高阶层的这些官员面前来见证主，还有罗马军队，就是外邦人当中来见证主。所以呢，保罗他所做的事情，确实反映了、回应了主在他身上的托付。当主光照他的时候，主要他做的是一个到外邦人的当中去传福音。一方面，保罗确实是几次的行程哈，来 在这个罗马地区，在这个非犹太地区呢广传福音。可是现在在他最后一层的时候，他是借着被在监禁哈、被监禁进还有被那个看管的过程呢，他可以在罗马的官员面前，在那个亚基帕王在王的面前哈、他甚至说到罗马在跟高官高阶层的人面前可以来向他们传讲福音信息。所以有些研究新约的哈、以前研究新约人他们认为说这个初代的教会哈、就是这个使徒所传的这个时代呢，这个教会他们大部分都是很低阶层的哈、就是做就是像劳工阶级这样哈、可是在最近哈、有一些那个新约的这个学者，他们研究会发现说，是不然。当时哈、有一些文件也显示说，其实，在当时候有一些高阶层，一些就是当官的哈、或者是当那个当王的王室里头哈、还有那个军队里头，也有人信主，但是呢，他们没有彰显出来，好像没有把它张扬出来，就是他们默默的信主这样。哎，很可见说神借着保罗这一路哈、就像保罗自己看到的，借着他。神的名在这些外邦当中彰显得更大这样，所以这是保罗看到的，所以他能够起下这一段的经文。那我刚刚讲在整本书短短的书就有16个喜乐，然后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四节呢，这短短就是这个短短的四节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说有出现两个喜乐。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讲哈，第一个他讲到说要在主里喜乐，要在主里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好，这个喜乐呢，有时候我们的中文把它翻成是欢喜，或者是欢欢乐乐的哈，欢欢喜喜的欢乐的。那我刚刚讲说，保罗在这么短的书信写这么多哈，喜乐表示说是他心情是处于这个状况哈，但他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他生命的流露哈，他就是看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从这些观点来得到喜乐，那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可以知道说保罗有几个喜乐的缘由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在基督里，他说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事实上，它原文有没有人知道新约是它的原文是什么文字？有人知道吗？我们看是中文对不对？那它原文原来是用什么写的？是不是啊？用希腊文哈，旧约是用希伯来文，然后新约是用希腊文哈。好，新约那个希腊文他写的时候，他那个在主里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那个靠主，他事实上是说你们要在基督里，要在主里面哈。那个靠不是我们去努力去靠哈，而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在主里面，你要认识到说我是在主里的，我已经认识主了，主已经接纳我了，我在主里。我就有理由可以喜乐，因为我是在主里的了哈。你们要总是在这方面，在主里面来喜乐哈，这是要靠主常常喜乐的意思。好，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有新眼光。像我刚讲的，保罗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不是他比较聪明，所以他看得到，不是，而是因为他在基督里，他依靠基督的时候，他认识他在基督里，圣灵。三一神就光照他的心，让他可以去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处境哈，让他可以看到新的出路。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喜乐的原因，不是说啊你是基督徒，你的义务就是要喜乐哦，这不是哈。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因为你信主了，你有义务要喜乐，你有义务要爱人，不是这样，而是那只是一个生命。你信主了，你有权利喜乐，因为你在基督里。当你只要仰望基督的时候，主是愿意把很多的这个喜乐爱哈充满在我们心中，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因为基督的缘故看到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在我们困难的处境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出路，这是保罗看到的，以至于说他可以喜乐哈，那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经历到了哈，所以他心里喜乐。再来，保罗有好的神学思想。很多人说，哎，这个学神学一个头两个大，那个好像是就是神学院老师在学的，我们一般很了解。哦，不是哦，神学是什么？神学是我信仰主之后，我读圣经，然后我把它应用在我的生活上，或者说我读圣经，我把它了解在我的周遭的这个处境当中， 这就是神学了。所以每一个人应当都有神学，就是你信主之后你对圣经的理解跟你的生活的关系，那么就是神学。那保罗的神学很好，以至于说他可以在这个他受苦的时候可以有喜乐的心。为什么他说 他的神学好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怎么样，就有益处，我死了就得着。我们说哦，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保罗就说我死了就得着，因为他知道说我是在基督里的，我活着的时候是怎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活着的时候是基督活在我身上，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活着是不再是我了，是我依靠主，所以基督在我身上活出来。可是当我死的时候呢，保罗想要说我死的时候不是就了了，不，我死了是回到基督那里，所以我死了就得着了，就得到基督，就回到基督那里。所以或者活着或者死了，我都是在基督里的，这是我们喜乐可以盼望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想法就像保罗一样把它活在生活当中，那就不会说我只是客观知道，客观之后的我的知识告诉我说我是在基督里的，那个还不够，我知道那个只是理论上的，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在我的经历里面呢，我愿意去在我的困难里面去学习经历，说完全的把自己交托主，依靠主，以至于说那个在基督里的喜乐可以彰显在我身上。所以他保罗也可以讲出这样的话，他说不管在怎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因为他有基督他就可以知足。这是学不来的，不是说保罗这样我一定也可以这样，你是可以，那怎么样呢？不是说因为我知道保罗这样那我就可以这样，不是，而是因为保罗信靠基督，所以你也信靠基督的时候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得着。我们中国人常讲怎么样知足常乐，可是人可不可以知足啊？好难哦，对不对？钱再怎么样都少，对不对？钱再怎么多都少，然后呢那个爱再怎么多都够不够啊？都不够哈，爱再怎么多，爱再怎么的多都不够，钱再怎么多都不够用。然后呢衣服呢，姐妹们要出门打开衣柜是不是想说就是那一大柜还是少一件，对不对？鞋子那么多了就是少一双哈。来到巴黎想你们巴黎是什么时尚之都哈，不过我看巴黎人普遍穿还不像亚洲人那么讲究哈，像台北啊那个香港啊日本啊这些女生哈真的是衣服这样就层出不穷哈，然后再就像我刚刚讲的再怎么买都少一件这样，再怎么买就少一双这样。永远要赶流行，他什么包包是不是？昨天那个姐妹介绍我说，那个是 LV 的那个公司哈。我说，到底 LV 那个包包长什么样子？我还看不出来这样哈。可是我们台北女孩子不是哦，她们知道哈，在努力赚钱哦，努力做那个，就是要得到一个那个包包这样哈。好，再怎么样，我们知足常乐，或者说这个这种成语呢，只是劝勉而已。但事实上在理论上嘛可以，但是事实上很困难，各方面都困难哈。可是保罗确实可以说，不管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因为他已经有了基督哈。他认识到说，他的那个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当他体会到那个基督是他一切所有，而且是我们一切都从神而来哈，这一切的丰富的时候，他就看清其他的。这些我刚说名利或者富贵或者是金钱或者人之间的这关系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就降低了，而是以基督为他生命当中最彰显或者他最要紧的。所以他讲说我知道怎样主卑贱，也知道怎样主丰盛，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哈。所以保罗在基督里面他得到那个力量，他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他都可以依靠神来看到一个新的处境，来看到一个新的眼光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不只是我刚刚讲的他神学知识好哈，就他不只是在头脑上他思想神的话，而且他在他生活上他也是把努力的让神的话成为他生活的实际。 要怎么成为生活的实际呢？就是他紧紧的，他的眼目没有离开基督，眼目没有离开神。当他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神自己来改变他的心思意念，让他可以喜乐满足。不是从人的教导或者是伦理教他说要知足常乐，哦，这个靠人不行哈。但是圣灵感动他，在基督里他就可以喜乐，可以得到的那个知足，纵使是一个很不好的处境，可是他竟然可以说我随时随在都可以知足哈，都可以这种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样。好，这是他的思想跟他生活呢是一致的哈。所以我们不只要认识圣经上的话，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要很谨慎，很愿意的把我们的生命让神的话实在在我们生命当中把它实践出来哈，去经历到说基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道德教训，而是神自己借着他的话，借着我们愿意经历他的话呢，让我们经历到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哈，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好，再来我们看到保罗他能够喜乐的原因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爱跟支持。教会重不重要？团契重不重要？
重要
哈。我们如果单独一个的话，就像一根柴，很容易就风一吹就灭了哈。但是当我们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借着我们聚会祷告，互相的关怀哈，互相的代祷扶持，我们在灵里面就能够兴旺哈，就能刚强。保罗他虽然他自己倚靠神，而且他我刚刚说他的那个神学知识很好，好像看起来他不需要别人，可是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爱保罗，很关心保罗，所以保罗也很愿意把他的事跟他们来分享。所以保罗也是人哈，跟我们每一个一样，我们都需要肢体，肢体的关怀，需要肢体的互相的扶持哈。所以在保罗他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的喜乐也是因为这群人是爱我的，他知道说我跟他分享是一个在爱的交通，而不是说跟你分享别人就说你看吧，谁叫你当初去念神学院，念了神学院就是这种下场哈，这个教会会有欺负你，然后怎么样被人家嫌，对不对？有些人就说不可能一定要分享嘛，因为对方原来就对我不怀好意，或者对原来就对我就不看好这样。但保罗不是哈，保罗在这里他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是爱我的弟兄姐妹，所以他是他的团契，是他的教会，所以我可以跟他分享，越分享越喜乐哈，越分享越有力量这样。好，这是他喜乐原因之三。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他能够喜乐就会在祷告中跟神的交往。我刚刚讲哈，就是他在基督里是他自己实践出来，在生活中哈，在他的处境里面，他不断的跟神来交通，不断的跟神来分享，以至于说他首先在神面前得着力量，所以他能够分享出来的信息，他写的信呢，已经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喜乐哈，充满了盼望的。那是因为他首先从神哈，在他祷告中去经历到神。好，所以他也要勉励弟兄姐妹说，你要带着感谢来祷告哈，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将你所需要的来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来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本性呢，事实上都是一个充满挂虑的。你有挂虑吗？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说我都没有什么挂虑的，每天都很欢喜快乐的睁开眼睛起床，然后很快欢喜快乐的入睡，完全都没挂虑，有吗？
有。
有是吗？啊，感谢神，那是非常感谢神，是很少哈，很少。但是有的话，非常感谢神。每个人几乎都是，大部分都是有挂虑哈，挂虑什么？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就挂虑，期末考快到了，老师要交报告，要催报告，老师要考试。然后呢，如果你已经是成家立业的，你挂虑什么？柴米油盐，对不对？然后挂虑什么？小孩子。我前天跟一个姐妹分享，一个我刚刚从台湾出来的时候，一个新闻哈，就是老师带一群小朋友去水上乐园玩，结果呢，有一个小孩子哈，一个小男孩很调皮捣蛋，他就本来应该是坐着哈，绑着安全带，让他不要，他就站起来，那个水不是这样冲吗哈？你们看过那种飞车吧？然后在水里面这样冲，然后他站起来不挥手，一站起来然后就飞出去了，人整个飞出去。然后小朋友都惊叫，然后等到这个飞车停下来，然后这些救护人员去找他的时候， 找了一小时才找到哈，他已经没生命气息了，已经死了哈。那家子是哭得死去活来，我想在座的当父母的可以了解哈，让辛辛苦苦让养着那么从小爱的这个孩子这样，所以父母担什么？父母担心什么？挂虑说，哎，这孩子出门哈上学或者是去哪里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或者这样，哎，这是父母。然后等到自己老少爷年纪大一点，哎，挂虑啊，我现在希腊人很挂虑的哈，希腊人挂虑说那个养老金都没有了哈，哎，年纪大了怎么办呢哈？等等，我们那边不断有挂虑哈，挂虑是平常的，这是我们人生活的常态。但是保罗说，你不要自己挂虑，我们信主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哈，我们有那个权利的，你不要自己挂虑，而是这样，对，跟神讲哈，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他说带着感谢来告诉神，哎呀，我已经够忧虑了，怎样感谢？很奇妙，这是两句经历的哈。当你越祷告，很奇怪的是，你心中就有那种感谢的心。就像我刚讲，神就让保罗哈，让你也要这样经历，就看到你原来没看到的哈。你越祷告，就心里就越有力量，然后心里就越可以想到说，哎呀，世上我有很多事可以感谢哈，我也感谢说，哎。至少哎，我还身体健康，还工作，还可以工作哈。我也感谢说，哎，至少我孩子都乖乖的，愿意听我的话。我可以感谢，有一大串的东西可以感谢哈。那是我们还没有倚靠神，在神面前祷告之前，可能我们所想都是，哎呀，我这个没有，哎呀，我那个不顺利，哎呀，我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盼望哈。哎，那个我做不来，我们是这种状况。但是当你一祷告，当凡事祷告的时候，愿向神祷告，愿向神到开口的时候，不是我们在祷告，是圣灵就不断在我们心中来感动我们，去经历到说啊，神是这样丰富的一位哈，而且经历到说他要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出人意外平安是什么？我以前都会想到，哎，出人意外平安就是神会把那个出人就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个意外的结果来赐给我哈。但是这里不是出人意外的结果，是什么？平安呢？哈，对，平安喜乐哈。但是保罗是说，你祷告之后，神就把出人意外的结果赐给你哈，是平安。我们不知道说那个结果会是什么，可是呢，首先在你祷告的时候就已经经历到说那个喜乐平安就已经充满你了，让你可以安安稳稳的睡觉，让你可以安安稳稳的出门哈，让你可以安安稳稳的面对明天，面对今天。那个是出了意外的平安哈。保罗在这里讲说哈，我们借着凡我刚讲说，在我们祷告当中，神就赐给我们这个这个力量哈，我来看到或者赐给我们这个观点来看到我们可以感恩的地方。那出了意外平安，保罗事实上是说超乎你的理性之外，就是超乎你的思想。他问你自己用你的头脑可以理解可以去想象的出路哈，或者可以去想象的，也就是说超乎你的理智之外的那种平安呢，要赐给你，是你是想不到的啦，或者你盘算不到的这样。好，我们中国人 会形容说，哎，当你对一件事情挂虑的时候会怎么说什么牵肠然后什么挂肚，我们不会说牵头脑对不对，而牵肠挂肚，为什么牵肠挂肚？牵肠挂肚，你有经历过吗？这牵肠挂肚这样，哎，中国人很有意思哈、哦。他们我们会知道说哈，人活着不是只有这一部分，对不对？不是说你想通了就好，很多事情是想不通的。很多事情在哪里？在这里哈、哦，啊，这就是说牵肠挂肚哈，是这样。还、啊、什么皮啊，我们所有的五官都一起运作的样子。也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单只有靠思想哈、哦，不是你能够想通事情就解决的哈。哦，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那个理性理智等等意念都在这边，那保罗这时候都写出来了哈。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出乎我们意外的这个平安，就超乎我们的理性可以想到的哈的平安来赐给我们，那让就是我们你盘算不到的，但是神就让你去经历到那个喜乐那个平安哈。那这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清楚的，你要去经历，你要去经历哈，经历神那个意外的平安要临到你，或者是超出你的理性的小道平安要临到你。最后呢，我把其实是这段话是在插在中间，但是我把它移到最后哈，因为我认为说，当我们经历前面两项的话，保罗这句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理解。 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的谦让的心足已经尽了哈。一个人如果他知道他是在基督里的，而且也实际经历到说他在基督里真的是有神赐给他的这个丰盛啊、力量以及爱的能力以及那个平安啊、那个喜乐的话，那么这个人他对别人对自己呢就一个能够一个宽广的一个看法。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的心是什么意思？哎，我们众人就会想啊，我们众人马上说谦让就是要谦卑啦，要让别人哈、啊。哎，保罗讲的不完全是这个，谦让他这个意思哈、啊，他要讲说，当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一个仁慈、宽大、友善哈、啊，一个温柔的心，就是当我们领受基督的恩典、领受基督的平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要被改变，我们的性情要被改变哈、啊。我们不再是那个凡事要与人计较。哎，人为什么会跟别人计较？为什么会不会计较？好，自私，还有吗？小心眼，还有吗？记错这个时候还有这样，自己不够，对不对？我不够了，我再斤斤计较，因为我不斤斤计较的时候，哎，我像有时候我去买菜，我妈妈说。哎呀，这个某某人才卖5块钱，你买这个10块钱，我差5块钱没关系。那个人呢，比较辛苦啊，他是老婆婆在路边卖菜，他比较辛苦的。哎，我们为什么妈妈会这样计较？哦，我可以了解，因为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工作很辛苦嘛，要养这些孩子哈，那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所以他在早期的时候很辛苦，所以什么事都很计较，对不对？他如果不计较5块10块的话，哎。你们这个小孩子哪可以长那么大哈？好，那我没有有没有小孩？那我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用钱大方哈，而且说都凭自己感觉这个可以用就用这样，而且我很计较哈。所以我们人会计较，就是说哎自私小心眼之外，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不够，我都不计较的话，那我就不够了哈。那我就是要计较这样，所以。在人的关系上面，保罗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如果领受到基督的爱，领受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丰富的话，我们就可以对别人来表现出仁慈、宽大、友善、温柔。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丰富了嘛。如果你有非常非常多的，就说你很富足的话，然后你可能就顺便跟人家分享，如果你也认识主了哈，哎，愿意跟人家分享，而不是小气财神的话哈。那我们要能够跟人家分享，就是我首先要自己满足。我那个满足不是靠着金钱，不是靠着说，哎，我的家人比较爱我，我的丈夫、我的太太比较爱我，这个都不够。我刚说人没有办法知足的了哈。我们能够满足，是因为我认识基督是至宝，而且我经历了，在我各样事上，神真是丰丰富富的来赐给我，把那个我超出我的理性可以想象的平安来赐给我。我在基督里面是可以满足的。当我满足了，我丰富了，我就自然不会跟他计较，我就自然很愿意分享哈，我也就自然说愿意更多一点去关怀别人，或者说原谅别人。当他得罪我的时候，当他做一些事让我不高兴的时候，我愿意宽大的心去原谅他哈，去接纳他。这个都不是我要说，不是基督徒的义务，这个不是，而是基督徒在神面前领受的爱跟能力。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像小孩子小 baby 他需要吃奶他才能长大，我们都需要不断在神面前来吸收神的爱，让神的爱充满我们。所以我们一充满一饱足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就那个力量自然而出来，可以去赦免别人，去接纳别人，用温柔的心去劝勉别人或者去关怀别人。这就是保罗他在这里要劝勉基督徒，劝勉这些跟他一起在福音上来奔福音的道路上奔跑的这些有腓立比人哈，劝勉他的几段话语。好，所以我们在看到说保罗他自己哈，我今天下午要在一个教会讲到，也会稍微提到保罗的事情。保罗他原先是一个神学教授，他是犹太人，他受很高的教育哈，他是一个可以在犹太社会当中当神学教授，然后别人看到他呢，我们看到。因为圣经说法利赛人要怎么样，别人看到法利赛人要怎么样， 鞠躬敬礼哈，在真的在街上都要先问法利赛人啊，因为他在那个犹太社会是地位非常高的。保罗原是这样的人，但是他认识基督之后，他常常怎么样？哇，常常被逼迫，甚至还被鞭打，甚至说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当然犹太人来啊同袍哈，他们同那个同胞之间呢、啊，来对付他哈，啊被监禁起来。但是保罗他却比以前他可以当神学教授这个阶段呢、啊，他真正去认识到生命，去认识到基督，所以他在生命的转折当中，他可以喜乐的来接受他现在的状况哈、啊。所以我们也从保罗身上去学习到说，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得到力量，并不是说我们在社会地位上，在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上哈、啊，想追求的这些理想上我们得到的哈、啊，不是。我们要常常讲到说，我可以喜乐，可以丰足，是因为我是在基督里的，我是被那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接纳、所爱的嘛。你是他的宝贝的儿女，所以耶稣也告诉他的这个门徒，他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哈，就是他门徒出去释放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恩赐。他说：“不要因为你有许多恩赐，你就欢喜快乐。反而呢，要因为怎么样，你的名记录在天上，就是说你要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被神所喜爱的，被神所拣选，被神所洁净了，被神所救赎，被基督所救赎的，要因为这样子来欢喜快乐过我们一生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在保罗身上，他也去经历到说，他可以在基督里这种喜乐跟平安，让他可以看到其他的事情，看万事如同粪土哈，以认识主基督为至宝。所以我们从保罗这段劝勉哈，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就是保罗劝勉我们要在基督里喜乐哈，在基督里，让我们在各种的处境当中，我们的观点能够因为我们信靠基督而被基督来改变哈，用新的眼光、新的不同看法来看我们的处境，而得到力量跟喜乐。再来就是凡事跟神说，凡事祷告哈，在祷告当中我们就可以感谢啊，所以凡事借着感谢、祷告、祈求。向我们知道来告，向我们说那挂虑来告诉神。再来就是第三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对主的盼望，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丰足、丰富哈，在基督的满足，我们就有那个力量跟宽广的心，用仁慈的心去待别人，用温柔的心哈去接纳别人，用一个宽广的心去原谅别人的这个过失哈。这是保罗要我们在就是在腓立比书这段经文呢，勉励我们跟他一同来学习的。愿主的话也在我们心中都扎根哈。我刚刚讲的神学不可怕，神学就是你的圣经，你的这个所认识的圣经的思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去想哎在怎么用哈，跟你的生活有关系，这个就是神学的。但是呢，不是留在这边，不是让这圣经的知识留在这边，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去经历说，神的话确实这么实在的哈。当我靠主，当我愿意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来告诉神的时候，我就经历到神自己在我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好，所以神学是要跟我们的经历一起的。好，这是我们借着保罗他的勉励，我们今天早上。也希望说这段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跟每一个人的一个鼓励，一个激励哈。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求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分享保罗他的经历，分享保罗的信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一无所有，对我们的主样样都有。主啊，求你常常让我们看到，我们唯独在你面前能够得着宝足，也唯独在你面前我们领受一切，也唯独在你面前我们看到说，不管我们有教会的侍奉有多少，我们社会的地位有多少，主啊，这些不过都是粪土，你唯独在你基督里，这是至宝，这是最好的。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体会这样子的美妙跟宝贵。
阿们。
这样子仰望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